也是下辈，那么不下辈子不能做足功德，这个更忙了啊，种种啊，这个姻缘更差一点了，但是还是要发无上菩提之心呐、啊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是非常重要啊。你不管修什么呀，你不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在大乘法中是无法相应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欢喜信乐。啊，这个法门，他非常欢喜，非常相信啊，他乐啊、愿意去，不生疑惑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你这个得听的时候能信，要不疑啊。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诵，第一句话就是断疑生信呐、啊。你想了解这个般若，第一是要断疑啊，才生信呐、啊，生信绝相超宗，才离开这些相，超出一切宗啊。他这个欢喜无疑，没有疑惑，这个很重要。他又发菩提心，又念，那么这个人临终梦见彼佛也能够往生，不过功德智慧比中辈差了，也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也是念，也是欢喜，真的不怀疑，不怀疑。那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怀疑极乐世界有没有阿弥陀佛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念佛能不能往生，这些怀疑是一方面，还有人这些都不怀疑了。怀疑自己，我这个根气能行吗？我这么念行吗？这也是疑，要把这些都去掉。这个所以不疑那一头，疑这一头，疑自个儿这一头，意思这都很可能就是最多升到边地，梦见彼佛也得往生。这个梦见有两个解释，这两个解释都通啊。一个是日本人的解释，就说这个望西，他日本人修了一个天空，就是他就以这个为他的号了。放在西边修了个楼，住在西边，叫做望西楼，就开始自称为望西。他说是先是梦见，临终还是亲眼见过，而他引了汉译的经文，汉译里头三辈都有梦见之说，在他修行的时候梦见过阿弥陀佛，但是临终的时候呢，还真是亲眼见到阿弥陀佛。这是望西的解释。这个他的论点有三个，一个是彼佛有临终接引之愿，所以对于下辈也要来接引，这是一个论点啊。他要是不来接呢，他这个愿就不合了。第二个，这个观经的里头说的这个下品，他那个下品呢、啊、还都是恶人，他还佛还来接呢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善人，咱们都是善人，你看还做这么功德，一点疑惑心没有，这个他比他那个还水平高啊，佛还不来接呢啊。这是第二个论点啊。他第三个论点就是根据汉倭两译也是如此，这个上品中品都有孟婆之说，后来的佛来接啊，他这个说就是通的。这个另一说也是日本人的说，会诵啊，所以无量寿经这个注解日本多少种啊，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带有单行本的只有净影书的一本，这一点我们是贫乏，现在咱们集体直追啊，无量寿经啊。这个他的说法啊，他说是人像观经的下三品人看见地狱中火在那烧，马上自个儿就要进油锅了，这个时候紧张，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说没有佛来接，他怎么能够有十念呢？说就是佛来加持他才能够这个十念，但是虽然佛来接了，因为他正在紧张，他这个恍恍惚惚好像在梦中一样啊，这个解释也很尽情理。如果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念呢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临终梦见彼佛呢，就两个解释了。一个就是说啊，他是以前梦见，他这个时候还是佛来了，他还是看见了。再一个解释就是说，他是真是佛来接了他才能念，可是他这个紧张什么的，这一切的好像不是那么明彻，就好像似梦。所以这个都是到了佛来接引，这本人就是说，本人能见不能见，那就是佛是来接了，这个本人不见得。所以有时候同一的一个情形，有的人能看见，有的人不能看见。这个比方现在这个梵音洞就有的人能看得很清楚，有的人看不清楚。这个常来旁听的一位，他和一个党员一起去出差，到了普陀山， 他是看见将就磕头，他是佛教徒，到了范银洞，那个是个党员，一律不磕头，也是个年轻人。那么到了范银洞，他看见恍恍惚惚看着个白衣观音，正在看的时候，旁边那个共产党员啪也磕头，他说：“你看见了，我看见白衣观音了。”他真看见了，所以就是同一个地方，这个人根气不一样。所以在这个临终的时候，佛来迎你，看见的清楚不清楚种种，就是现身的时候，平常的时候都有这情况。那一个人看得很清楚，他磕头了，这个很自然。你像一个共产党员，他要不是真看见，他会磕头啊？他用不了用这种话来粉饰他自己。到这个气功师，你可以怀疑他自己来夸耀自己。这一个党员一路不磕头，这时候磕头，也就是说我们说明这个仿佛，就是今生他有的还仿佛呢，所以临终仿佛很自然。所以这个临终接引，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经在讲啊，这个阿弥陀经也讲啊，还有这个称扬诸佛功德经，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，一心信乐，其人命中阿弥陀佛与诸比丘住其人间。你看他叫闻名信乐，阿弥陀佛就住在那，这个魔不能坏彼正觉性，这个时候魔不能干扰你。所以有人就说，我这个临终来见佛来见，他是佛来还是魔来啊？你不要担心了，这个是魔不能来。这古今王经啊，他又说了，这个若有自众能正受持彼佛名号，能好好念佛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即与大众度其人前，令其得见。这个临佛来接没看见，所以能看见并不是普通事。你看这个人老修行，他还没看见，而那个人根基好，他看见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到这个时候，佛的加倍都看见了。底下就做一个讨论：佛嘛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这儿讲佛现其前呢？佛来接呢？不就有来有去了吗？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莲池、幽虚某意啊这三个大德是吧？一个是朱超，一个是药解，一个是袁宗超。他们的议论我们介绍一下。他说是莲池大师说，古都说佛是没有去来的嘛，无所来无所去嘛。怎么说佛现在其前呢？他说是这个感应道教，因为我们和佛之间彼此有感有应，这个感应能感能应，这个道相交就交通，就不妨是不来而来，不见而见。我虽然不要是起个心，然后安排一些交通过自己跑来，这种来不用这种来，可是来了，无见而见，见的人也无见，也没有要见之心，而自然就看见了。所以云明大师说：“知幻非实，则心佛两亡啊！”知道一切都是幻象，所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心跟佛就都忘了。但是没有，并不是没有幻象啊。所以说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，不是说诸相根本就没有啊。你看见这些相而不着这些相，就是诸相非相啊。若见诸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这些相是见出相是虚妄，那见这些相，所以说还是先见了这个相，而你非相而不存这个相的这种知见，这见出来吗？所以不是无这个幻相，也不这么说，不坏心佛吗？啊，你知道这个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心佛都空了。但是你不妨不见而见，那这个时候什么呢？心佛也没有坏啊，不就事理双融嘛。就他又这个莲池又说，法真真佛本无生灭，法真真的佛没有叫做什么生，无生嘛，无生就无灭啊。这个心经啊，不垢不净嘛，这个没有这一切，没有生，没有灭，没有这一切，从真起化。法身佛是没有生灭，从这个真就是法身，从法身的化现，化现出报身，报身再化现出应身混化身来接引迷根，这就是我大慈大悲的从体上起用。没有体有用啊，这佛他是要救度众生啊，他有他的妙用，这个是佛的本愿功德，令有缘的众生 你专心去想佛念佛，就能够在自心中见到佛来临了。你知道你见到佛，佛就在你自心之中。你知道你自心有多大呀？你自心遍虚空啊，十方的佛都在你自心里面啊，没有一个佛不在你自心里面。你虽然不见的，还是在你自心里面啊。他因为你这个专心想这个佛，你感应道交，你就见到你自心本有这个佛了。不是佛在外派了一个化身来迎接你。众生见有是有来，无镜中之行啊。镜中之行也就是那个行是什么？镜中之行是有没有？是真有。那镜子这有没有？这个地方很好，那镜子照着别人是个我，这个行宛然呢、啊。那镜子是有我没有啊？镜子里哪有我去？我在这儿啊，镜子在那儿呢。镜子没有我，他现出我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所以我们学佛，这佛是无尽藏，功德要通达这些道理之后，这来品位很高啊。也真能够能自利利他呀，能和这一切人同法利生啊，你才能够使得人真正折服信受这佛法殊胜高明。所以都是镜子里头那个我，不有不无啊。他有吗？那你把镜子砸了也砸不出黄念祖来啊。没有啊，没有怎么现出我来？不是没有啊，所以有个没有都对，有个没有都不对，言语就不行了。说为什么说言语倒断？这个言语就不够用啊，就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不够用啊。所以经书说应以佛声得度者，即现佛声而为说法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水清就月现，大家到北海去，这水一清，这水就看见月亮了。月亮也不要跑到水里头来，水也不要跑到月亮那儿去，那儿月亮现出来了。所以在我们心中现出佛也是如此，感应道交，这是一个解释。他底下这个袁中超就说，见佛要论感应，你平常是参禅的或者修空观的那么你假定你所见的这就是魔镜，因为你修的是空，你忽然现出相来了，跟你所修的不相应。或者是你这个功用很明显，你自己的这个心佛自见也可能也需要观空，所以这个就是你修持有关。你是哪个法门？你是从空门入那你就一种就是渐渐就是魔来找，一种就正是自心，你要观空不生动摇现在是念佛求生极乐，临终见佛，这是一种好的感应。感应道交，法尔如是啊，这是第二个袁中超说法。这个要解的说法，十万亿佛土都没有在我们一念心之外啊。这个而且我们又靠自心的佛力来接引，你看不在我们心外，就不谈，不光是自的，而且自心中有佛，佛又来接引我，这都是超乎情见的思想这是符合实际的。怎么不往生呢？自他自利还有他利，他利还有自利。这个镜子可以照多少层的楼台山水，一层一次不需要时间，先照到镜，然后照到窗户外头那个定向柱，然后照到那个中柱，然后照到大殿，一下同时都出来了，没有先后。所以这样来看，十万亿佛土也是如此，就在这儿一个镜子，就没有远近。其中有土号阿弥陀说法也是如此，咱们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我们也是如此。这个就是偶一大师的说法。所以这一些说法跟禅宗就相通了这个自他不二和自他宛然啊，光是自他不二都不二了，就无差别了。当然自他又宛然，有自有他，生佛不二，生佛宛然，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，这是不二。然而咱们是众生，佛是成佛的佛，这个生跟佛还是宛然，宛然不同。那不同的本体是一样，形象和作用是不同所以来迎的佛就是自心的佛，所以自他不二，佛也不来，人也不去，而宛然现出，有佛来迎，有自己往生，这叫事理圆融，事和理都在圆融啊。所以这个事理无碍的大乘法门有事有理啊，执着事不知理，
这体会得很浅，知之者理，会了事，反而落空之过。所以要事，这既然要了解事，就要了解理。那么这个三辈往生，本文介绍过了，还做了不少的讨论。